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你诗篇上的话，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的眷顾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诗篇八十一篇。好，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呼，唱起新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必月望，我们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起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哪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你说我使你的肩的拨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有你，在比利他水那里试验你。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儿，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
我那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以色列不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用从磐石出的供应叫他们饱足。
好，那我们来看诗篇八十一篇。八十一篇呢，是一首这一首诗歌它是一个赞美神的诗歌。但这个赞美神的诗歌呢，它有它的陈述的重点。因为赞美神呢，最重要的是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所以我们赞美神。所以赞美呢，赞美为什么赞美？因为它是一种回应。赞美神是一种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所以如果我们要赞美神，那我们就要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生命中的建造。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为什么赞美神，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另外那你说那我可能都没有什么被建造的感受或体会，那我怎么还赞美神吗？我们仍然赞美，因为神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生命中建造。所以赞美呢最重要的就是记得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呢从启示录讲的话有三个大面向。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救赎，第三个是成全。这个是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天上的敬拜里面看的。天父讲的是创造，圣子讲的是救赎，那么圣灵讲的是成全。所以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它的重点不是在我的意思说不是那个不重要，就诗歌好不好听等等那个是重要的，但不是核心。核心就是一定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个诗篇所以你用赞美神，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就是回应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建造，所以我们赞美他。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好，所以这一两这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 亚瑟的诗在八十一篇这里就讲。那么呢，我们要用心啊，用力啊，那么呢，全人的啊投入去赞美神啊。他说：“力量大声欢呼，发声欢乐，发声就是呼喊，呼喊，呼喊。那么打手鼓，弹美琴与瑟。所以呢，啊，在以前的常常有些人觉得。”啊，在教会里面敬拜就要庄严肃穆，对，庄严肃穆也是一种敬拜，对不对？但记得哦，啊，唱歌跳舞也是一个敬拜，啊，只不过呢，我们唱歌跳舞，啊，要显露出敬拜，啊，需要有点这个技巧啊，啊，要不然就会怎样？就会混乱，对不对？哦，那肃穆一点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大家都安静比较简单，对不对？哦，但是啊，不是说啊，只有肃穆，哦，只有安安静静啊这样子，不是。其实啊，拍掌也可以拍的啊，拍的很顺，很合一。哦，然后你啊，你看这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就是你打鼓、打弹琴、弹瑟。这些大家和谐，对不对？哦，都可以。所以他这里就是讲，我们要啊来到神上帝面前，跟他唱诗歌啊，全人的投入向他做敬拜啊，哦。然后呢，第三节在夜朔就是初一，夜望就是十五，哦，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啊，哦，那就是你要敬拜上帝啊。当然我们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敬拜，对不对？但是如果要集体的敬拜，那是有特定的日子，因为集体的敬拜变成是大家时间要同步，时间要同步。那以色列人呢，比较容易，以前的人没有像现在有业力，你知道吗？以前没有那些纸张，所以没什么业力，都是看什么？看月亮，看月亮。所以呢，啊，大家知道哦，夜朔到了，哦，那啊，或者是夜望到了，所以大家可以选定啊一个大家都容易辨认的日子，对不对？那今天也是一样，哦，这社会已经很容许我们啊礼拜天来敬拜，哦，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礼拜天啊？就是因为社会容许我们这样做，弟兄姐妹大家也都安排啊，这个星期天呢啊，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重点是大家能够一起的日子，哦，大家能够一起的日子，哦，啊，所以我们就在大家能够一起，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上帝定的那几个日子，大家都一起来敬拜他。好，那么第四节说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定的，这是上帝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的神给他们的典章，哦，是神立的。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是一个回应神，哦，向神的回应，对神话的回应，哦，对神话的回应，哦，那么所以我们敬拜啊，你看我刚才说了，我们回应啊，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那第一个回应就是回应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么呢，那这些律例典章，上帝对上帝的子民所说的话，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做的，对不对？哦，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这个证就是命令，哦，就用这个做命令，哦，然后呢，把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不明白的言语就是默示，哦，我们讲默示，神的默示，哦啊，默示告诉我们，哦，那么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这就是自由。所以为什么敬拜，哦，是上帝吩咐的没错，那为什么上帝这样吩咐？因为他使我们自由了，他使我们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家，对不对？把我们从埃及地带上来，然后呢，把他的律例典章告诉我们，然后呢，他就吩咐我们，把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命令告诉我们，那因为他使我们得到自由了。 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就回应啊，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敬拜他。那我们基督徒敬拜也是啊，我们从罪里得赦免，对不对？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啊，并不在乎你这个礼拜有什么特殊经历啊，不是啊，不要想说啊，我这礼拜是有什么特殊经历我才可以敬拜，有什么这样才可以敬拜，倒不是啊，因为我们已经啊成为上帝的儿女，已经得着啊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啊欢喜的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第七节，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然后一个希拉啊，这个上帝的引导呢，上帝的带领，或者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啊，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搭救，第二个就是应允，第三个就是试验。我们常常会只专注在某一个面向上，就觉得我有急难的时候，上帝你要搭救我，你要搭救我，对不对？然后我呼求你，你要，然后我有需要，那我就向你呼求，你要应允我。这两个我们是最常用的。其实生命的建造有三个。第一个是搭救，搭救是急难的时候，急难的时候啊，有些难处上帝要我们自己去面对，不是每一个难处他就立即伸手帮我们，知道吗？为了我们生命的建造，有些难处他不立即做，在急难的时候他会做。所以第一个啊，我们会经历生命的建造，是上帝在急难中搭救我们。第二个，我们会经历啊，这个上帝隐藏起来，在雷的隐秘处隐藏起来，但他却应允我们的祷告。那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上帝隐藏在雷轰闪电之中啊，意思就是环境看起来是很惊人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很啊惊险的处境，或者让我们惊恐害怕担心的处境中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就怎样应允我们所求。这也是我们也能经历生命的建造，这是第二个部分。这第三个是试验啊，试验是一个我们比较上来说啊，会觉得啊难想象的，对不对？就是上帝要会试验我们，会试验我们。第三个就是试验啊，试验啊，生命的建造一定要有试验啊，一定要有试验啊，因为没有生命，没有试验呢啊，我们试验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啊的本相是如何啊，我们的自己内心的真相是如何，知道吗？就是第三个面相啊，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里面，第三个面相很艰难的面相啊，是试验，是试验啊，是一个信心的，给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啊，考验不是试探哦，是试验。试验就是把我们内心的真实情况显露出来啊，把每一个属神的人内心的情况显露出来啊。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平常过的日子蛮顺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当有一些啊出乎意料的啊曲折或者是难处来的，那时候看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才知道那个人的心如何，知道吗？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一个处境之下才会显出，把人的人心显露出来，这就是试验啊，这就是试验。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有这个特别的啊，我们啊以后会继续看到啊， 生命的建造的三个面向，就是这三个。那我们因为上帝搭救我们，我们赞美他，我们因为上帝应允我们，我们赞美他，还有一个是上帝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赞美他。这个我们的心如何赞美他，为什么？因为不是说啊，知道我们的心啊向着神是正直的，那当然好，对不对？向着神是诚实的，当然好。但也会看到我们的软弱，啊，看到我们在当中的不足缺乏，对不对？好，啊，这都是上帝的美意，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知道来依靠他，仰望他。所以，让我们知道他在信心的路程当中带来给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啊，那一个得着是什么？这就是试验啊。所以试验是一个在生命建造当中一个必要的，必要的。那么啊，在这里我也多讲一点啊。那么呢啊，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话不容易懂。比如说哥林多前书讲，神是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对不对？拣选愚拙的叫聪明的羞愧，对不对？拣选无有的叫有的怎样羞愧，对不对？那如果你从字面的意思讲，那基督徒被拣选的都是一群什么？又笨又软弱又不行啊，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好，哦，当然你说哎，不会啊，啊，使徒保罗看起来也不错啊，蛮有智慧聪明，对不对？好，哦，啊，这个其实摩西也很有智慧聪明啊，对不对？他是埃及王子啊，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知识口才啊，都全备啊，好得不得了啊，是不是？那上帝为什么拣选他？好，哦，记得那一句话的意思。不是你这个人天生是怎样，知道吗？是上帝会把你带入到一个处境，在你是软弱的时候，你是被人看为卑贱的时候，你是在当中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聪明的时候，是无用的时候，上帝怎样作用在你身上，知道吗？好，哦，这样知道吧。所以摩西本来40岁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可以救以色列人，对不对？那上帝不用他，知道吗？因为这是上帝不能用，上帝把他丢到旷野。经过40年以后，跟羊在一起40年以后，上帝再用他，他就说我怎样，我不行，我走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我不行，对不对？好，所以上帝就拣选软弱的，知道吧？无有的，好，哦，卑贱的，被人看为厌恶的，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这样了解吧。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你过得好好的，上帝为什么让你遭遇到那个艰难？这就是试验，知道吗？就是把我们摆到一个处境当中，目的是什么？一个是为我们生命的缘故，一个是用我们成为别人的建造，哦，上帝用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生命的建造，知道吧？哦，就是我们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上帝让我们啊进入到那个艰难当中，是为了帮助我们身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知道吗？哦，所以你说，哎呀，别人的孩子怎么啊念书念那么好，哦，然后你就看自己的孩子，这不行那不行，知道吗？哦，记得啊，这些都是上帝要建造的一个路径，知道吗？一个路径，把我们摆在一个觉得自己很软弱，自己很实在是在当中很受冤屈，甚至很不行或怎样怎样的处境底下，上帝不仅要建造我们，也建造他所爱的子民，所爱的子民。好，所以第七节我讲多一点，记得搭救我们容易懂，应允也容易懂，只有试验。那米利巴就是这个在民数记里面他们在那里 啊，没有水，没有食物，很艰难的时候，那上帝就用在当中。重要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心，知道吗？为了我们的心。好，第八节，他这个细拉停了一下以后，接下来就继续唱诗歌说：“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这是敬拜的目的，是敬拜的目的，敬拜的目的，敬拜的目的，第一个是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带领、建造。第二个最重要的，对我们为什么继续要敬拜？因为就是让我们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主日敬拜之后，敬拜完了以后，接下来就要怎样？听上帝的话，听讲道。所以教会不是敬拜结束了就结束，敬拜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敬拜对我们来说就是听上帝的话。这个到诗篇九十五篇我会再讲一次，这是敬拜最重要的。所以一个教会的整个崇拜呢，啊，敬拜是开始，一定是敬拜开始，因为他要让我们预备心来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所以前面一到七节讲完敬拜以后，第八节就是让我们的心归神，愿意听劝诫，愿意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第九节说，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们也不可下拜。就是什么？敬拜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偶像除掉，知道吗？你向上帝专一是什么？就是把偶像除掉，好，除去偶像，除去偶像。所以敬拜呢，我们要除去心中的偶像，向神单单敬拜啊，心中不是那个雕刻出来的偶像哈，有各式各样在当中啊，使我们啊离开神的那个啊，占据我们心的啊，要把它除去，才能够听上帝的话。那么敬拜呢，要听上帝的话要怎样？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啊，这个是一个上帝把他们从领上来的时候呢，讲的一个要紧的话。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知道吗？这一节听起来是有点蛮有趣的。上帝是不是万有的神？啊，为什么特别说我要做你的神？对不对？万有是不是都是他的？可是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当上帝做这个特别的宣告的时候，有他特别的用意，知道吗？我是万有的神，但是我特别做你们的神，万有都是我的，但你们特别做我的子民，知道吗？那这个做什么用？啊，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然后呢，你要向我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个就是福音，知道吗？福音就是一个伟大的邀请，福音呢就是一个最伟大的邀请，最伟大的邀请。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其实这个简单讲，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好啊，福音就是从关系上来讲，就是神跟他的子民，知道吗？神跟他的子民，你看福音的邀请，耶稣的邀请是不是这样？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你若求我，我就怎样？我就应允你，把生命的，把活水怎样给你，你就不用跑来这么远的地方打水，对不对？信我的，耶稣 大声呼喊说，你们来信我，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知道吗？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一个伟大的邀请。所以伟大就是讲的，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一个完全丰富的邀请。你要向上帝大大张口，你要大大张口，那他就把你怎样充满，就满足你。你在急难中大大张口，你在苦难中大大张口，你在等候中大大张口，知道吗？大大张口就是我们讲的，你就跟上帝求求，就相信他怎样赏赐什么，寻求他的。记得前面讲过，虽然要等候，但我们相信上帝会赐福给我，我们相信。所以这个就是伟大的邀请。读到这一节，我又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有一个人，他的孩子是牙医师，然后他要开业的，他妈妈是敬虔的，就然后他妈妈说，你要开业我就送你一句话，跟你牙医有关。他说，我想不出来圣经里面哪一句跟我牙医有关，就这一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要怎样啊，给你充满哦。好，就这一节，你好好的把你的牙齿好好的给补一补啊，修一修啊，
还贴在前面。
好，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上帝是给我们一个伟大的邀请，知道吗？上帝可以拣选我们，那拣选完之后，他给我们一个伟大的邀请，伟大的呼喊，来跟从我，知道吗？这都是福音，来向我求，来我就赐给你，所以耶稣讲，我就是世界的光，对不对？跟从我的就不在什么黑暗里走，福音就是这个意思，福音就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一个伟大的邀请，伟大的邀请。那所以我们要能够听，我们再回到第八节，那么上帝伟大的邀请，人就要愿意听，知道吗？敬拜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愿意听，可以顺服去听，可以愿意听，可以顺服去听。那么十一节就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了，他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就是呢，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无奈，知道吗？就是上帝肯把那一个恩典大大的赐给我们，对不对？但是条件好了，条件是什么？你要听啊，你要跟他走啊，可是人怎样？不随着上帝的话走，总喜欢随着自己的计谋走，知道吗？就是人喜欢走自己的道路，人的问题就是人走自己的道路，人喜欢走自己认为这样对的路，认为自己说啊，我觉得这样才是对，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常常生命的建造就是在这里，我们走自己的路，那么上帝想尽办法把我们拉出来，来走他要我们的路，知道吧？所以十三节说，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啊。所以上帝呢，期待的是我们可以回转，不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不要自己走自己想走的路，回过头来听上帝的话，照的话走。十四节，你只要愿意听上帝的应允，是我就让你们速速得胜，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想靠自己的计谋走自己的路，你一直在那里煎熬，对不对？你听上帝的话，上帝会让你速速得胜，让你速速得胜。 然后呢，抵挡你的会来投降，知道吗？就让你得胜，上帝就让我们得胜，啊。然后再来，所以呢，三件福分给我们。上帝不是讲三个生命的建造吗？然后这里讲三个生命的福分，第一个永久长存，这就是永生。上帝的百姓必永久长存。第二个，领受上好的麦子来吃。第三个，从磐石出的蜂蜜得饱足。这里就是讲到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福分，给我们那一个丰盛满足的丰盛，还有给我们那一个甘甜的啊恩惠，知道吗？啊，从磐石出来的蜂蜜啊，这个一个很奇特的，对不对？啊，那而且是饱足的，麦子是上好的，其实就是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好，所以诗篇八十一篇呢，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圣经告诉我们的应许。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敬拜，我们就是带着这个应许来，知道吗？要得什么？得永远的福分，得上好的福分，对不对？有满足的喜乐，对不对？有在基督里的丰富，哦，你看永久长存，上好的麦子吃，磐石出的蜂蜜得饱足，哦，你看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恩惠。好，那么这些麦子蜂蜜都是啊，就业的人常常用来形容的啊的丰富，知道吧？啊，哦，形容的丰富。好，所以八十一篇呢，这是一个非常啊要紧的诗篇，我们很快的整理一下啊，哦，它是一开始呼吁百姓来敬拜，来敬拜啊，哦，我们要敬拜啊，用全人全心来敬拜啊，哦，那用各样的乐器来敬拜。照着上帝的话吩咐来敬拜，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从埃及当中拯救出来的，对不对？那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从撒旦的权下被领出来归向光明国度的。那么在当中呢，啊，我们则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人就要去思想，我们生命的历程有三个面向，一个是搭救，一个是应允，一个是试验，啊，有很快的急难中的搭救，也有在雷的隐秘处的应允，还有在那个艰困环境当中的试验，但都带来我们生命的建造。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跟我们大大的邀请，知道吧？啊，这个福音就是一个伟大的邀请，邀请我们向他大大张口，知道吗？大大张口，但要紧的不要有别的神，知道吗？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要向神专一，向神专一。那么 就是单单相信他，然后呢听他的话，敬拜就是除去任何的偶像，知道吗？定睛在十字架的耶稣，然后呢接下来向他大大张口，啊，所以圣经讲把你们所要的都告诉神，然后相信他就好，啊，然后再来呢听上帝的话，听他的话，知道吗？啊，不要让上帝无奈，了解吗？他，啊，发出伟大的邀请，那你不回应，上帝就很无奈的，知道吗？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准备一个丰富的啊晚餐，对不对？然后呢，对方竟然
不来了，
不来或者来了也不肯吃，那你有什么办法？
生气，
你就觉得很无奈，对不对？那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哈，哦，摆了一桌都是你爱的，哦，那你既然在那里说没有胃口。啊，这个不行的，哦，记得只要我们肯，神就使我们速速得胜，哦，我喜欢这个速速，知道吗？哦， 速速得胜，啊，速速得胜，你就可以说上帝的作为就一个接一个的显露出来，然后呢，把那个永生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满足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啊一起敬拜、一起听主的话，一起在当中啊反思、反思这些。这就是诗篇八十一篇啊，八十一篇。好。